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并且成为一个遵行又去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集的节目时间，我们研读和分享了《创世纪》的20章1节到21章8节这一段经文的内容。现在我们先来重温一下当中的重点先。《创世纪》20章讲述亚伯拉罕搬到南地，定居在加低斯和舒尔中间。后来他和家人前往基拉尔，那时候呢，亚伯拉罕又重蹈覆辙了，在人的面前和撒拉以兄妹相称，目的是为了保护自己。结果呢，基拉尔王亚比米勒就派人将撒拉带走了。神亲自在梦中向亚比米勒说话，阻止他亲近撒拉，免得他犯罪得罪神。神吩咐亚比米勒要将撒拉归还给亚伯拉罕，并且警告他，如果不照着神的吩咐去做，后果将会十分严重。亚比米勒就选择顺服神的吩咐，将撒拉归还给亚伯拉罕，又送上大礼作为道歉和补偿。这些的举动呢，反映出亚比米勒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亚伯拉罕也都为亚比米勒祷告，神就医好了亚比米勒和他的妻子，还有他的众女仆。原来呢，当亚比米勒带走撒拉之后呢，他就患病，而他的妻子、女仆都患病，不能够生育。现在神因着亚伯拉罕的祷告，就将咒诅从他们的身上除去。创世纪第20章带给我们的启示就是，任何时候我们都应该坚定仰望和信靠神。神掌管一切，神也都眷顾和祝福每一位愿意悔罪归向他的人。创世纪21章1到8节这一段就讲述亚伯拉罕等了25年，终于得到了神应许要赐给他的儿子。整段经文是围绕着以撒的出生来到去叙述开展的。以撒出世之后呢，撒拉由心里面发出欢笑，她和她的丈夫都年纪老迈，人看起来他们不可能有仔，但是现在不可能发生的事居然发生了，几咁不可思议呢？由这一段的经文当中，我们可以再次的认识得到，神是大能的主，在神是没有难成的事的。神一定会按照他的时间成就他的应许。我们在侍奉当中所需要的就是忠心，不断地默默耕耘，只要时候一到，我们的劳苦一定不会徒然。这样怎可以忠心呢？关键就是对于神要有信心。 现在我们就继续查考《创世记》第21章其他经文的内容了。《创世记》21章的9至10节记载说，当时撒拉看见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弃笑，就对亚伯拉罕说，你把这使女和她儿子赶出去，因为这使女的儿子不可与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自从以撒出世之后，这个家庭呢又开始加添了一些麻烦。我们看到夏甲的儿子以实玛利取笑以实，而以实玛利的天性和性格呢也都开始暴露出来了。在以撒还未出世之前，以实玛利看起来好像一个很乖的小朋友，因为他养尊处优，没有人跟他争宠，就连他的母亲夏甲呢都会感觉到母凭子贵。但是现在家里面多了另一个男仔以实，那以实玛利的真正面目呢就慢慢的暴露出来了。在加拉太书的第4章28至29节，保罗是很清楚地去说明以实玛利预表了信徒在信主之前的第一次生命，即是属肉体的旧性情，而以撒呢就预表信徒信主之后受圣灵洗礼的重生，即是信主之后的新性情。这样也都指出信徒呢其实有两种的性情的，信主之前旧有的性情一直控制着你，但是当你因着相信主耶稣生命有所改变的时候呢，那你就有了新的性情。所以当你领受一个新性情的时候呢，那当中的一些冲突麻烦呢就会出现的了。保罗在罗马书第7章的19节论述到旧的性情和新的性情是发生冲突，这个时候他说，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新的性情呢是不希望你再去做违背神旨意的事的，但是人里面旧的性情呢又怂恿你要违背神的旨意去做回世人中意的事。新旧两种性情就如同两股敌对的势力互相在这里不断的打交，是争夺着对你的一个主宰权。所以你必须要决定自己依循哪一种性情的意思去做呢？在这件事情之上呢，其实你必须决定顺服神的。一是你就让圣灵在你的生命里面运行，一是你就让肉体控制你的生命。对于神的儿女来说呢，是没有第三种选择的。因此我们必须靠主去战胜旧的性情，这个就是属灵的征战。同样的道理，当亚伯拉罕家里面出现矛盾冲突的时候呢，那这里的经文就讲出了要将使女和所生的儿子赶出去。创世纪21章11节继续记载说，亚伯拉罕因他儿子的缘故很忧愁。以撒出世之后，撒拉要求亚伯拉罕赶走夏甲和以实玛利，这样的要求呢令亚伯拉罕觉得很忧愁。一方面他当然不想得罪妻子撒拉，而另一方面呢他也不能够按照撒拉的要求去做，因为这样做是违反了当时的风俗律例，也都属于不道德的行为。亚伯拉罕是有责任抚养妾侍所生的儿子，另外亚伯拉罕也都不舍得以实玛利，放不下十几年的父子之情的。就肉体来说，以实玛利是亚伯拉罕的仔，他在家里面已经有一段很长的时间，现在他是一个少年人，亚伯拉罕也都挺喜欢他。当然如果要将他赶走，亚伯拉罕真是于心不忍。 但是我又要再次的指出，之前我曾经讲过的，神并不喜悦亚伯拉罕和撒拉所做的事，神不悦纳以实玛利，悖逆就是罪，神不喜悦这样的事情。对亚伯拉罕来说，当然他觉得是伤心的，但是为了缓和家庭的矛盾，他又必须将这个儿子赶走。可怜的撒拉，他实在也没办法忍受这个大儿子日日嘲笑他的儿子以撒。这个时候，亚伯拉罕就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处境，因而十分之忧愁。作为一个信徒呢，你是不能够在两种性情当中过和谐的生活的，你是必须做一个决定。雅各书一章八节记载，心怀异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那就解释了今日很多的基督徒是心怀异意，摇摆不定，没有安全感的原因。因为他们一方面又想随从世界，另一方面又想跟随主。但圣经就清楚地告诉我们，信徒绝对不可以这样做的。马太福音六章二十四节记载，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即是财利的意思。希腊人有一种的比赛，他们会将两匹马并排在一起，而骑马的人呢，他就一只脚踏在这一匹马上，另一只脚就踏在另一匹马的上面。比赛开始的时候，如果两匹马保持住齐头并进的步伐呢，咁呢场嘅比赛呢就一定好精彩嘅。信徒都有两种嘅性情，就好似参加比赛嘅两匹马，一匹白马，一匹黑马。如果佢哋能够朝住同一个方向齐头并进呢，咁肯定就冇问题啦。但系事实上，呢两匹马佢哋偏偏呢系背道而驰嘅，因此信徒就要做一个决定啦。你究竟要跟随哪一匹马的方向去走呢？究竟我们要在旧有的性情里面活着，抑或是在新的性情里面活着呢？圣经就吩咐我们要降服自己。罗马书六章十三节记载，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作义的器具献给神。保罗又继续在罗马书八章三至四节话，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作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由此可见，唯有依靠住神所赐的力量，才能够战胜旧有的性情，亦都即是肉体上的罪性。夏甲的儿子以实玛利的个性开始显露，他这种的性情在之后他那个民族当中亦都彰显出来。他那个民族是一个充满敌意，而且呢亦都会攻击他兄弟的民族。这个就是历代以来在以实玛利的后裔身上我们所看到的一幅图画。
中环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从以撒的出生，我们很容易会联想到主耶稣基督的降生，两者真的有着惊人的相似。第一方面，以撒的出生和基督的降生同样都是出于神的应许。神呼召亚伯拉罕离开加勒底的吾尔，对他说，我要赐给你和撒拉一个儿子。神的这个应许在25年之后 因着以撒的出生应验了。另一方面，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记载说，神对以色列民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新约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也都记载，当那一日来到的时候，耶稣呢就降生在伯利恒。咁再次系印证咗神嘅应许系真实可靠嘅，所以呢，以撒嘅出生同埋基督嘅降生呢，同样都系出于神嘅应许。第二方面嘅相似，以撒嘅出生同基督降生呢两个应许呢，都唔系立即应验，而系经过好长一段时间先至最终成就。实际上，从神应许以撒嘅出世到佢真正嘅生出嚟，中间相距了25年。神应许过会有一位尼赛亚的出现，是出自大卫的后裔，但是到了耶稣真正降生当中相隔的时间接近1000年。我们必须牢记，无论等几耐，神的应许是必定会实现的。第三方面的相似，以撒的出生和耶稣的降生这两件事都是神迹。你还记得吗？耶和华的使者在前往所多玛的途中去探访亚伯拉罕，他们向亚伯拉罕和撒拉宣告他们将要生以撒。撒拉听到还暗中偷笑，我既已衰败，我主也老迈，岂能有这喜事呢？同样，当听到童女怀孕生子这个消息的时候，谁是第一个发出疑问的呢？是玛利亚自己。路加福音一章三十四节记载，当天使向他宣告这个消息的时候，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第四方面的相似，以撒和耶稣出生之前都是神先改好名字的。亚伯拉罕和撒拉得到他们要生一个儿子的消息，神立即告诉他们要帮那个的儿子呢改名叫做以撒。至于主耶稣的降生，我们就知道呢，他都是出生之前就先有了名字。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一节记载，天使对约瑟说，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第五方面，以撒的出生和基督的降生呢，都是在神所预定的时间所发生的。在创世纪二十一章二节那里记载，到了神所讲的日期，撒拉就生了以撒。至于耶稣的降生，我们留意保罗在加拉太书四章四节说，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第六方面，以撒和耶稣作为儿子都带给父亲极大的喜乐。创世纪二十一章三节说，亚伯拉罕给撒拉所生的儿子起名叫以撒。以撒这个名的意思就是喜笑。神向他宣布要得一个儿子的时候，亚伯拉罕在这里喜笑，当时可能连他都不敢相信。但是后来以撒出世这件事情真是带给他喜乐欢笑。马太福音第三章十七节说，父神从天上说话，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两个儿子呢，都带给他们的父亲喜乐的。好了，我们继续创世纪二十一章十二到二十一节。在这段经文我们看到，神实在很恩待亚伯拉罕以及夏甲和他的儿子以实玛利的。创世纪二十一章十二节记载，神对亚伯拉罕说，你不必为这童子和你的使女忧愁，凡撒拉对你说的话你都该听从，因为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亚伯拉罕他很清楚知道，神不会悦纳以实玛利作为他所应许的那个儿子。在这里神安慰亚伯拉罕，叫他不需要为到以实玛利和夏甲来到去忧愁， 神吩咐亚伯拉罕按照撒拉讲的去做，神是一定会看顾保守以实玛利的。亚伯拉罕听从神的吩咐，按照撒拉的心愿赶走了夏甲和以实玛利。创世纪第21章13节记载，至于使女的儿子，我也必使他的后裔成立一国，因为他是你所生的。神讲过，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所以神现在说，将来有一个大国亦都要由以实玛利这一个男子而出。对于创世纪二十一章九至十三节这段经文，或者你会有所疑问，亚伯拉罕赶走埃及人夏甲和他的仔以实玛利这件事合乎情理吗？要回应的时候，我们可以由几方面来看。第一方面，由事件起源去看，这件事是出于撒拉建议亚伯拉罕娶夏甲为妾，生了以实玛利。但是夏甲一旦怀孕，就没有将主母放在眼里，一生不能藏二虎，两个女人的争战真是一触即发。从家庭关系来看，这个是第二方面。以撒出世之后，全家进入了新的紧张局面，每个人都不快乐，撒拉不快乐，因为他不愿意以实玛利抢走家产。夏甲不快乐，因为他虽然为亚伯拉罕生了仔，但屋企里面没有地位、没有名分、没有将来。以实玛利不快乐，因为他虽然是亚伯拉罕亲生仔，但是呢不被当家主母撒拉所喜欢。以撒都不快乐，因为他虽然是亚伯拉罕和撒拉年老所生，万千宠爱在一身，但是就有一个对他不友善的兄长，总是和他不和。最后亚伯拉罕都不快乐，当全家人都不快乐的时候，这个老父亲又怎能够快乐起来呢？第三，从神的观点去看，这件事在乎神的预定和拣选的。创世纪一再强调，唯有从应许生的以撒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要承受应许之约的一切福分。新约圣经加拉太书四章28-30节，保罗提到这件事的神学意义，他指出，你们是凭着应许作儿女的，如同以撒一样，当时那按着肉体生的迫害了按着圣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因此经常说，把使女和她儿子赶出去，因为使女的儿子不可与自主妇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经文给我们的启示就是，人在处理问题的时候，往往只是去思考是不是合乎情理，而圣经的思想是更加要问到是否合乎神的心意。人往往只看一面，神是要看全面。面对棘手的问题，属神的人应该全面思考解决方案，不但要合情、合理、合法，更加要合乎神的心意。创世纪21章14-21节说，亚伯拉罕清早起来，拿饼和一皮袋水给了夏甲，搭在他的肩上，又把孩子交给他，打发他走。夏甲就走了，在别士巴的旷野走迷了路，皮袋的水用尽了，夏甲就把孩子撇在小树底下，自己走开约有一箭之远，相对而坐，说，我不忍见孩子死，就相对而坐，放声大哭。神听见童子的声音，神的使者从天上呼叫夏甲说，夏甲，你为何这样呢？不要害怕，神已经听见孩子的声音了，起来把童子抱在怀中，我必使他的后裔成为大国。神使夏甲的眼睛明亮，他就看见一口水井，便去将皮袋盛满了水给童子喝。神保佑童子，他就渐长，住在旷野，成了弓箭手。他住在巴兰的旷野，他母亲从埃及地给他娶了一个妻子。圣经从此之后就没有提到以实玛利这一条的支系了。今日住在沙漠里面的阿拉伯人就是以实玛利的后裔。圣经提到夏甲在别士巴的旷野荡失路。别士巴的旷野位于亚伯拉罕所在的基拉尔的东南面，是迦南最南端的地方。或者夏甲是计划将以实玛利带回埃及，即是他的娘家，但是实在心力交瘁，失去了前行的意志， 当水都饮晒之后，夏甲就准备一死了之。佢将佢仔呢抌喺小树底下，自己走开，约有一箭之远，相对坐喺度，然后佢就喊。神嘅使者从天上呼叫夏甲，安慰佢。神赐下一个应许俾夏甲，系一定会令到以实玛利嘅后裔呢成为大国嘅。最后神让夏甲睇到水源，帮助咗佢同以实玛利可以渡过难关。而神亦都的确按照佢所应许嘅，帮助以实玛利，并且与佢同在。从夏甲同以实玛利嘅经历，我哋学到一个功课，就系当我哋遇到迫害危难嘅时候，系要向神呼求，神一定垂听我哋嘅祷告。当然啦，神垂听我哋嘅祷告就唔等于佢一定会按照我哋求嘅事情嚟到去帮我哋，但系神系会按照佢认为对我哋最好嘅方法嚟到去回应我哋嘅。关于经文嘅分享咧，今日我哋就停喺呢一度。下一次穿越圣经嘅时间，我哋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